开一本书，
打败 Monday Blues。
欢迎收听《阅读夏拉拉》。
欢迎收听《阅读夏拉拉》，我是现在超级健康的夏雨桐，
我是健康指数87% 的陈夏明，记得在 IG 粉专搜寻阅读下啦啦，追踪订阅设定抢先看。
耶、yeah, ！为什么现在是87呀、啊？
嗯，因为我也是有点意外，因为我的手
什么事？
我本来是右手有钙化性肌腱炎，然后可能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现在左手就那个肌腱炎，就是。医生跟我说我的肌腱通道都发炎，所以我就是一整只手都会有点痛痛的这样，就不能够做一些运动这样。他说我可能是因为侧睡，
那也太严重了吧？你又没有很，你的体重应该也不会因为侧睡给他有多大的压力啊？还是说有什么不明的压在你身上？所以你知道有一部泰国那个恐怖片？他就是站上体重机都会数字很重，然后那个护理师都觉得很奇怪。
对，你都那个叫做鬼影吗？
对对对，没错，好恐怖哦！你赶快去，你不是都会去拜拜吗？赶快去一下，去你的树洞。
好好，
去求个平安。
我来去桃园大庙，对对对，应该要去一下。
啊、
好久没
去
了，去
求个平安，
啊、
真的真的。好，
啊、那、啊、你嘞？
我呢，因为我现在真的此时此刻，我真的觉得有在恢复健康。因为我之前就是我上集就是最后就是让那个就是夏明自己独挑大梁。
对，没错。
对，然后呢，我就上集就没有录，因为当时是真的就觉得我应该没有办法，因为我真的每几秒我就会咳一次嗽，就是一定会。就是会一直这样子，然后有时候呢，因为我是气管发炎的问题，所以我只要一旦开始咳了，我就会止不住一直咳，就是可能本来一分钟，然后可是如果一个咳起来之后，我就会变成每5秒，然后再来就每2秒，然后我就在想，我们老王应该会崩溃，就没办法剪、嗯，就一直听到我就是一直在咳嗽，对，所以我就想想，我觉得好像还是没有办法。所以就请假了，这样子。对，所以夏明辛苦你了，非常感谢你。因为其实我们在约节目录音的时间，我改了非常的多次。嗯，对，我改
了多次。对，我想起来了，
我真的很抱歉。每次，而且每一次约的时候，每一次定下来时间，都觉得好像很可以。就是我讲，因为我讲法都是很肯定。嗯，但最后都还是又不行。我就觉得
我从你的打字上面感受到一种罪恶感。
对啊，因为我真的每一次都觉得我觉得我那时候一定可以了，然后一直不行，其实我也是超级痛苦的。你知道我在那段时间我还在演出《海角七号造梦者》，然后我真的懂什么叫肾上腺素。就是我在旁边，你知道我真的超想咳的，可是我就是在忍，然后再来就是我只要吃类固醇，然后我就会心悸。其实真的在演出的这段时间，身体跟心理上都承受很大的压力，然后又摔了一跤。就是我有说，就是我在那个总彩的时候我摔一跤，我真的是超痛的。而且你知道我在总彩我摔的时候，我是两只脚都腾空哦，就是你就知道我飞起来。就知道我滑多大一跤，然后其他演员都以为说我是因为真的很大声碰，他们有人以为是我昏倒还是什么的，然后结果突然就听到，因为我里面有个台词就是床戏 take 几这样子、我那时候被扶起来，然后大家都想说是不是要停，因为我们是总彩嘛，想说是不是要停，结果我就讲了一句床戏 take three。然后我就继续，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你这个时候竟然还可以挤出这一句话，真的是肾上腺素整个就是大爆发这样。”
但真的是蛮可怕，你才是卡到东西吧？
对，很多人都一直跟我说：“你是不是应该要去拜拜啊，还是怎么样？”还有人送我类似就是像那种平安符啊，还有青磁场的一些小圣物这样子。 就哇，蛮感谢身边的人那么关心我啦，很感谢大家。
真的，那你今年过得好吗？
嗯，我觉得其实很累，我觉得我今年很累，下半年一整年都有一些，不论是上半年还是什么，都有一些事情，然后也有经历一些这个低潮的时间，然后有一段时间真的陷入低潮的时候，也在想说、嗯、啊，是不是稍微的工作就是先暂缓这样子，所以也有去学像是什么紫微斗数啊干嘛的、嗯、然后我后来就觉得就是或许可能的确是有不开心不快乐，可是我觉得我蛮积极在面对就是这些东西，就是这些不开心还是什么的、嗯、对，所以现在走到后面就是此时此刻我是觉得是开心的，可能因为走完了走过了那一招就突然觉得嗯我现在是开心的，而且好珍惜自己是健康的时候。
这完全是比较级啊，因为你经历过地狱所以你知道
真的
好一点都觉得是天堂了对不对？
没错没错。那夏明呢，你呢？
我今年哦，我今年三到十一月是最可怕的、
那个。三到十一月，
对，那其实也就是四分之三的时间。
对啊，真的就蛮长的耶，三到十一月。
因为可能疫情也就整个都结束嘛，然后有很多的事情忽然间就要回到轨道，然后变成是又有一些新的机会出现了，所以我觉得今年变成是我好像一开始是有一点。太过自信了，我觉得我都可以挑战成功，不料就是战场还是开的太多了、嗯、所以就是等于是说到了好像到八月份我都还是你知道精力充沛，可是到九月份开始忽然间都觉得哎呀不行了我快爆炸了
嗯，懂，因为你的确其实今年超级忙的，你做的事情也非常的多，然后你又还有出国、
啊、
然后也是有办书展，然后包括像后来那个电子书 啊，
啊，
然后还有最近出的这个工作排毒啊，其实这段时间你出很多，还有那个人间失格啊，
对啊，
就是其实你做超多事的耶，超忙的，
就很夸张。而且可是因为很多的机会就会冒出来嘛，像是去法兰克福书展演讲啊什么的、嗯、其实你要面对这样的机会，我就会觉得一生就是一次了，那我就要评估可不可以，那我当然会要嘛，我就出发，但好险是我事前都有很细腻的评估我各个阶段该做的事情，所以虽然说我真的很累很累，可是至少我都还有在最低的限度就是完成所有的工作，然后十一月一结束啊，一进入十二月啊、哦、就睡得很好欸、
嗯、哦真的、哦、
因为事情结束了你知道，
就是告就是进入尾声了，
嗯，我就一切都结束，我觉得天哪我好松哦，就是那个感受也是经历过地狱之后很普通的事情都是天堂，
对啊、欸、真的耶、
啊、
就是要先走过一遭，然后就会
對
现在就会觉得想要很珍惜当下，
真的
就是今天的当下如果我可以把日子过好，然后我觉得不会有觉得说、哦、我今天浪费，就包括说这一天的自己是过得开心的、嗯、我就觉得那这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真的。而且我们刚才聊的这件事情非常适合今天的主题，请问一下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一年将近我想送你这本书，
沙啦啦沙啦啦沙啦啦、
oh, Ready
Ready Go，
沙啦啦沙啦啦沙啦啦沙啦啦沙啦啦沙啦啦
沙啦啦沙啦啦沙啦啦沙啦啦
Reading
哦阅读沙啦啦，
一年将近、哦、好恐怖哦，
但今年真的是很累哦但好险都快过完了，
对啊你知道我就是因为我不是有讲到我有去上什么紫微斗数嘛，就是好奇嘛、嗯、像我之前有一段时间也想要试着了解人类图，然后我觉得其实会想要去接触这些都是因为自己在某一个程度或者某个层面就不敢下那个决定，或者是说很想要知道我自己可能会做错或选择会不会选择错，应该这样讲， 所以就是我觉得就等于有点不相信自己啦。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后来接触这个课程的时候，我就突然理解到自己的心态，我觉得是还蛮有趣的。
嗯，是怎样有趣法？
就是有些事情好像变得可以释怀，就是我知道我就是这样性格的人。那个因为紫微斗数它就是星星嘛，就很有趣，他就在讲每个人都有一个宫，比如说家庭啊，或是爱情啊，身体啊等等之类的，健康那些，反正都有一个宫。然后呢，比如说我某一个宫是空的，像我健康就是空的，那空的对空的宫位呢，要看这个健康我面对的是哪一个宫。那比如说我面对那个宫刚好是我爸爸的宫位，然后偏偏我这个宫位呢超多坏的星星，没有一个吉星，都是很坏很坏的。然后因为如果我是空宫，我就是等于要看对面的星星，它就会对照我的身体，所以意思就是说我的身体就是常常会有很多的小毛病，不见得会说什么对生命有什么很严重的损害，可是我就是会一直在那边身体不舒服。对。然后有趣的就是呢，因为我那个父亲那个宫，因为我们家就本来就单亲嘛，然后我跟家人就是父亲那边是完全没有联络的，然后我还印象很深刻，老师就说哦，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不要，尽量保持距离比较好。然后我就说哦，我们是完全没有联络，然后他就说哦，那很好耶，恭喜你。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这个话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觉得毕竟在小的时候面对就自己家里是单亲，或者是要讲说自己是只有个妈妈还是什么的，就是会有一个过程嘛，成长会有一个有些不太好的经历这样子。但现在走过，然后再加上老师讲这句话，某个程度好像释怀了一些事情，心情上好像真的放下一些东西耶。然后就觉得哦，原来这种不好啊，好了好了，没关系啊，那身体就是我就是要多多照顾，虽然要受一些苦难，有一些不舒服，但我都可以接受。所以我以前生病会超厌世，但我觉得我后来上完课之后，我对于自己的健康一堆毛病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厌世，算好的吗？就变比较乐观，就我接受了。
对，我可以接受也是长大了啦。
对啊，真的就是。
恭喜你呢。
都瞎啦，吼！对啊，所以我觉得每次录到今天，就是像是这个这一整年的最后一集了嘛。就是整理一下这一年的感受，我觉得是还蛮有趣的。然后也希望把这一集当作圣诞节礼物、新年礼物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对啊，也希望说你们听完这个节目，就是觉得陪我们一起细数今年到底做过什么事情，然后或许也可以把一些很好的回忆就是也写在笔记本上面啊，比较坏的回忆就给它随风飞这样子，然后这样等于明年就会有新的开始，这样应该蛮棒 的。
对啊，好，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哪几本书呢？我们直接来进入我们的主题。
通货膨胀，肚皮空空，阅读夏拉拉帮你灵魂加菜，加个八八八。
适度的自我要求会带来正面的影响，让我们持续进步，有机会变成更好的人。但若不是源于内在驱力，而是出自想要捕捉他人目光的贪念，尽管过程中依旧会进步，但很容易把路走偏，换来不太舒服的结局。陈夏明，工作排毒，让你咻咻咻的工作编辑术，豆点文创结社出版。 好的，那这个虽然我知道上一集呢，我们夏明就已经有跟大家聊过了，就是把兴趣当成工作是要付出代价的。
嗯，
在里头呢，就上一集已经介绍了工作排毒嘛，让你咻咻咻的工作编辑书。
为什么你这样念起来那么下流啊？
哎、欸，什么下流？这是对的吗？我帮你用了一些，你看，人家听了就会有印象。好吧，我是在帮你马克，你怎么这样说我下流，太过分了。
因为
呢，就是
好，你说，没有，没事。
怎样？你先说，你跟我说。
因为你知道那个咻咻咻，有一个台语的词叫做咻咻，就是那个东西黏黏的。
哦，哎、欸，等一下，咻，可是那个看一下底下咻来咻去呢？
哦，那是咻咻咻来咻去。但是如果有一点鼻音，就是熊熊，就是那种浓稠黏黏的感觉。
难怪你会这样说。那我好，我知道了，让你咻咻咻的工作编辑书，
这样可以，
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哈，我没有用鼻音哦，
可以，
咻咻咻，
对，
咻咻咻，好。因为呢，毕竟你知道，我不是有 po 那个限动吗？然后你转发，下面有转发，特别有马克说，我现在是 0.8 的灵魂伴侣。
对，
呀、yeah, ，没错。所以呢，身为 0.8 的 soul mate， 当然在一年将近，如果要讲一定要就是可以把这本书当做圣诞节礼物或是新年礼物的话，绝对会是这一本工作排毒。
Yeah.
因为上一集你在介绍这本书的时候，我没有出现，你知道我内心超级愧疚的。对，那但是因为我自己本来也就想要跟你一起讨论夏明的这本新书，
嗯，
对，所以在今天，因为其实我们都只能稍微讲到一下，因为我们都各自准备大概2至3本书要分享给听众朋友。对，所以我就大概稍微讲一下这一本工作排毒，夏明他在哪一篇让我觉得就是特别有感觉的。
嗯，
目前啊，就是最近我看我觉得特别有感觉的。
对，
那一篇齁，那一篇就是不要急着证明自己的能力，你会受重伤。
真的，
就是这一段呢让我觉得太符合我前一段时间了。因为刚刚我前面提到嘛，在演出这个《海角七号》造梦者的时候，身体很不舒服。
嗯，
可是你知道我那时候身体不舒服，没有声音的时候，我就是做了一个决定。其实只是有一点没声音，可是我很怕，就是整个哑。那我怕会唱不好，
嗯，
所以我选择去打针，我打了2针，嗯，就是打了类固醇，
嗯，
跟消炎的。然后我打完之后呢，我有声音了。结果我后来发生什么事？我的胃就是因为类固醇，然后有非常极度的不舒服的反应。
嗯，
可能那个时候刚好也因为也是有点肠胃感冒，就是都有合并在一起。欸，我真的胃痛到一个，我是上台我真的想吐，然后把要吐的东西吞下去的那一种。
天哪！
然后一有机会走到旁边，我就是拿袋子吐。
哇！
然后在中场休息的时候立马赶去医院，然后我又被打了2针，就是止吐的。
对，
反正另外一针我忘了是什么，好像是止痛的。
嗯，
然后因为那个医院离我们演出，因为我们在城市舞台，台北的城市舞台，那旁边就是有一间医院，
对，
其实很近。欸，结果我真的在中场20分钟休息时间我赶回来，然后在中场回来的第一场我就是还有上去唱一首歌。
哇，你好厉害哦。
对，所以我就说我真的肾上腺素很爆棚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一个决定，让自己身体承受这些决定之后就会有一些反扑。
是，
就是我后来真的是病了很久，
真的。
嗯，然后后来其实导演就是真的帮我，就是找其他演员去分掉我一些台词，就让我能够尽量可以休息就休息。因为其实我们在第一周的演出好像就有大概是10场，
嗯，
好，对，就是连续的，所以他觉得后面其实是更重要，不要在前面就先病倒。
嗯，
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不行啊，就是这个是我，这是我的，就是怎么讲，价值吗？就是我觉得我演了这个角色，然后我必须要很义务的去做这些事情，
嗯，
然后我必须得要证明就是我是一个合格够专业的演员，可以把自己该做的事情都做好。
哇，
对，所以就会很驚。那我就会觉得那个过程，那个心理状态跟后来身体就是感受到这些疼痛啊跟痛苦啊，我觉得都是在当时，因为我为了要证明自己，然后我身心都受了很严重的重伤。
我完全可以想象耶，因为
对
你在一个团体的工作里面，然后突然间你失去了可以完全发挥自己能力的那种，这很可怕，这真的很可怕。
对啊，而且重点是也会有愧疚感，然后我又是一个非常有非常严重的那个不好意思病，
对，
所以我又有很强大的愧疚感，然后又一方面又觉得我对不起自己的演员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当时那个过程就是很想要证明自己，但是就是太用力了，所以整个这样身体啊都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我在后来就是收到夏明的书的时候，真的啊，你真的帮助我很多，就是身上的毒素，你知道那感觉就很像那个啊，在深山野岭被蛇咬，有没有？然后有人帮我把蛇的那个毒吸出来，你的就是夏明帮我吸出来的，
怎么听都怪怪的，
就是夏明帮我把我身上被那蛇咬的毒给吸了出来，真的在排毒的感觉。
有啦，现在很清爽了哈。
好，有，非常的清爽，食欲也变得非常的好。
哦，那就好，那就好。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话，就是这本书真的在我中间，就是中后段，就是在调养，但还是要边演出的那个状况下，其实边看的时候，边读的时候，真的有一种排毒疗愈的作用。
对。
然后其中呢，我也非常喜欢，就是夏明写的这一段。适度的自我要求会带来正面的影响，让我们持续进步，有机会变成更好的人。但若不是源于内在驱力，而是出自想要捕捉他人目光的贪念，尽管过程中依旧会进步，但很容易把路走偏，换来不太舒服的结局。想要证明自身实力绝对不是坏事，但是要对谁证明，如何证明，或许才是得花上一辈子思考的难题。
哇，天哪，
超有感！
我完全忘记我写过这一段呢。天哪，我真的是写完我就一切都离题了。
可是这一段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
对，
因为尤其像我觉得我们这一行的工作，就是很需要别人的目光。可是有时候当过度去追求别人的目光的时候，我觉得就像里头你提到的关于被数据绑架这件事情是一样的道理。
对，
就我们会一直不断的苛责自己啊，然后我们越做越不快乐，然后也没有自信，真的就是会换来很不舒服的结局。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就是一个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好，然后再来，我觉得这一本书呢真的是太漂亮了，太可爱了。而且我跟你说，这本书我真的拿出去，就是比如说在读的时候，有朋友就看到，他都问我说这本书是什么，这本书怎么这么可爱，它好特别哦，怎么这么小本，欸，它的字不会很小，欸，我以为很小。就是对， 我就觉得说，哦，就是这本书就是你拿出去，不论是咖啡厅啊，休息时间拿出来，如果你跟一个不是很熟的朋友，就是得刚好处在一块的话，我跟你讲，这本书可以拿来当聊天的话题耶。
是欸，耶。
而且这本书也很好拿来社交欸，你知道我就是因为我支持夏明，我买了15本，
对，
当圣诞节礼物送啊。欸，很不错欸，帮助我社交欸，工作排毒之外，人际关系也增进，怎么那么棒。
而且我觉得可能我们身边很多的人都是很认真在工作的，可是有时候真的会因为，你知道，应该说太热爱工作以至于就有一点点坏掉，然后又因为很爱，所以这种感情会有点扭曲，到最后就会很讨厌自己，说你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你都做不成功，为什么都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所以你提到的那种 好像可以很容易社交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点符合我的想象，因为真的很多的人看到我写的那个文案，就是明明是喜欢的工作，为什么做到最后只剩下恨？然后真的就有人看了就会跟我聊这件事、欸、所以的确
我觉得大家真的都很有感吧，
真的，但真的太开心、啊、感谢你就是跟 Fish 都买了15本送人耶、yeah, 谢谢你们，
一定要哦耶、yeah yeah、我要那个智力要往1前进应该不会有什么 0.81 0.82 这样子吧这样有点太过分了，
可是 0.83779 那种感觉
对，有点过分这有点渣男感，你知道吗？
不是，还刚帮你把蛇毒吸出来吗？竟然说我是渣男？
对对对对对对，没有啦，没有啦，你很暖，你很暖。好，那这是第一本我要介绍，就是夏敏的书啦， yeah, 就是工作排毒，让你咻咻咻的工作编辑术。好，然后再来第二本呢，就是我也很喜欢，然后在去年第85集我们也有聊过它，我们那一集叫做迷惘吗痛苦吗快来这家水族馆咖啡店、嗯、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水都物语，但是它出第二集了，在今年的4月份的时候、欸、对，那它是一本就是我觉得很舒服的一个职人漫系列，
对，
好，然后里头就是有一个咖啡厅，好，在这个台北的这个都会的一个某处，然后它就是只有在深夜的时候才会营业的咖啡厅，每个人深夜的时候只要进到这咖啡厅，可能都会有一些可能正在忙碌的啊、烦恼的啊或疑惑的，只要你内心有任何的问题，你都有机会可以在这一间咖啡厅找到答案，
对，
好，这一间就是叫夜光咖啡馆，这间咖啡馆其实就是很简单，它就是有各种就是不同的这个鱼种类的这个水族，嗯，然后所以其实在这个第二本呢，水都物语的第二本，我觉得它更细了，因为我觉得它里面除了有关于鱼的介绍，关于这个你有多，如果你是水族迷的话啦，你很爱鱼的话，你一定会在这一本漫画里面就是非常的享受，
对，
然后我觉得关于鱼类的这个种类啊，就是画的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嗯，好，所以在这个第二集呢，它里面有6段这个关于就是爱这个鱼的故事，嗯，好，然后呢有19种的美丽的鱼虾，然后甚至我觉得第二集有我觉得有比较深入在讨论怎么去照顾水族，就是怎么样去养鱼啊，然后你要去注意一些什么啊，过去就是第一本比较都是在介绍，嗯，可是第二本它就是有很多关于比如说鱼怎么样去换那个缸，怎么样去兑水，然后它写的很舒服，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情境嘛，它是漫画、嗯、所以它不会写的就是你好像在看说明书，
对，
所以它在里头它就讲哦，就比如说要帮那个鱼兑水嘛，就是如果我今天从那个卖水族的地方然后买了鱼要回家，那我要怎么样把鱼放到鱼缸里，那个水要怎么去调整、嗯、然后它在这边就是讲说，虽然对我们来讲看起来都是水，但实际上每一个水族箱里的水性质都是不一样的、嗯、打个比方，就像是把没锻炼过的平地人丢到空气稀薄的高山上就会引发高山症，或者把寒带居民突然放到热带沙漠会热衰竭，鱼只对水质变化的敏感度可说是比人类对空气改变还要敏感，嗯，对，然后再搭配它的这个里面的一些图鉴啊，赏鱼的图鉴啊，还有它的这个画风啊，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可爱，所以我觉得水都物语二呢，其实在这个一年将近嘛，我觉得它是一个很轻松阅读，然后又可以从中获得蛮多跟鱼类相关的知识，我真的是很喜欢，
对，而且我觉得假设你对于创作有兴趣的话，那水都物语真的是很值得参考的一个作品，因为它真的把很多的专业知识、嗯、透过故事的形态，然后甚至再转成漫画，然后你知道、嗯、透过对白然后把一些知识传递出去，然后透过画面把一些鱼的那种图鉴然后也可以呈现出来，这真的是很
对
很细腻的作品啊，我在看，我真的是非常佩服，就是他们的创作者真的很厉害。
嗯，很厉害啊，而且它是台湾第一套水族观赏鱼题材的漫画，嗯，超级用心的。好，然后作者就是南部书之助，就是他是否这个漫画的，
对，
然后编剧呢就是武勋，嗯，好，他们等于一起合作做的这一本。那里头的这个关于鱼类这些相关的所有的顾问啊，就是叫做是非鱼不可水族资讯平台的校长，
嗯，就是王中
他叫做王中进，
对
对，没错，好，就是分享给大家。欸，那我最后再小小提另外一本书好了，
好啊，
因为我觉得这本我也很疗愈，它也很轻松。我这次我觉得可能因为在下半年呢，啊，就是真的，我觉得我好累。我即便我有读一些我自己喜欢类型的一些小说，但是我也都读得蛮慢的。
对，
所以后来我都偏向还蛮喜欢像是这种有点漫画啊、插画类型的一些作品。
对，
那这一本呢，它是这个是一位日本的一个插画家，他画的叫做井田千秋。嗯，然后这一本书叫做《恋家的人》，
恋家的人，
然后它里面画风。对，画风就是在画五个独居，我刚刚讲独居五个独居女子的温暖家居生活。然后真的，我看他画超可爱，他那个细致到就是每一个居家风格都很不一样，
是，
然后房间的那个配置图啊，甚至是女孩她起床她想要做的早餐，然后她那个食谱她也写给你，画的超可爱超萌的，然后会有一种让你想要好好打理自己的家，然后让你的这个居家的环境变得是很舒服，然后不是说只是一昧的去追着现在可能在社群平台大家看到好看的一个可能就是流行的家饰的风格，没有，它就是针对就是你个人你的可能是工作或者是喜好，怎么样把家打造是一个你一回来就是会有一种归属感的那种感觉。
对，
我觉得这本还蛮棒的，就是蛮温暖的，就推荐给大家，叫恋家的人，然后这是原神出版的，很喜欢，轻轻松松阅读。这个以上三本就是我一年将近要分享给大家的，这个我觉得在今年就是没有好好跟大家推荐然后聊到的书。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夏明的分享。出门约会怕没话题吗？收听阅读夏拉拉，让你口若悬河加100分。
爸妈都去世之后，有时我会重读他们两人出场过的漫画，明明是无法再见面的人，却仿佛有与他们相见的感觉，不知怎么的心情也变好了。那时我打从心底感到幸好我画了漫画。日语之鹏，不用急着长大，金语文化。我刚才一直在回味一个东西耶，
嗯，
就是毒鸡。我只要忍住，我真的忍住，然后我整个脸是往麦克风旁边别过去的。
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很过分耶。
所以你后面一直在讲的时候，我就一直忍住，就是我说不可以笑不可以笑不可以笑，就是哦，终于过场了，然后嗯，好像也就过去了，谢天谢地。
你不要仗着帮我吸了蛇毒，就在那边现在很骄傲这样。
哎呦我的妈呀啊！ 但你、
哎、太久没聊天了啦，
真的
就是跟你一聊就觉得好开心哦。
而且你刚才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今年其实真的那种疲惫感很深，然后、所以有时候我自己的阅读的状况也没有像我之前这么好，所以我就完全可以理解到说、其实有时候不是说我们想要读什么就可以有办法读下去的，有些时候你就是会身体或者状况，或者是你心情或者状况，那这个时候就是你也不用逼自己说哦，我一定要进步啊，我一定要你知道很有求知欲啊，你可以去做一些别的事情，然后去甚至去找一些你平常根本不会看然后觉得很奇怪的东西，那说不定你换个口味之后反而又可以让自己就是比较舒服一点点。那我觉得可以读这件事情是很棒的。然后
对，
今天我要介绍的两本书就是我觉得在今年真的有让我醒过来感觉的书。第一本的话是盖亚文化出版的《心之语》，就是内心的语，下雨了那个感觉，心之语，就是它是一个日本的小说，然后它讲的是出版业的故事。它就是在说啊，有一个编辑，他是在超级大的出版集团上班，然后呢他有一天就是在那种年末活动，然后他遇到一个作家喝醉了，他就送他回家。那个作家其实已经是过气了，就是他曾经红过，但是后来再也写不出很红的作品，所以说这个大集团也不会用他的书。那总之呢，他送他回家，结果在他的那个桌子上面发现了一个手稿，然后他就读了，立刻哭出来，然后说真的是太好了，我一定要出版这本书。不料他要出版这本书就要经过一层又一层的考验，包含说例如说他是编辑嘛，所以他得要说服自己的上司，就他总编辑，他要说服他说我们来出版这个作家的新书好不好。那总编辑就问他说可是他都过气了，他最近又没有红，你确定有办法吗？那等到说他真的说服他了，又要再说服很多别的事情，就业务部就会说他真的会卖吗？手刷量到底要多少？
天哪。大型出版社因为有这样子各个部门，所以就是在出版上面真的，如果我今天有一本书我想要帮一位作家出书，就是要经历这些事情，是不是？
我觉得在日本在美国真的会这样，在台湾的话就还好，但也会就是出现那种、因为你知道现在书成本都要算得很精嘛，
对、
所以如果说你一旦那个成功率不高的话，基本上就不会谈得成。
天哪，好懂，压力也是很大耶、就等于说可以从书里面知道一下日本像这种出版社它的出一本书的过程吗？
对啊，而且你知道还不止这些哦，就是光是要在他的出版集团里面推动让这本书可以出就已经很多困难了、再来就是等到书真的要出了，你还要再经过书店那一关，那你要怎么样让书店的人愿意支持你的这本书？因为书店一大堆书嘛，你就算真的出了、他就是塞进去而已啊，他也没什么感觉啊。可是你要如何让这个书就是被书店的人喜欢然后被看见，同时间又不能有太多的情绪勒索，哇，这真的是很精彩。
天哪，很难耶、听起来就觉得 好复杂、那我想要问夏明，你是怎么样让书店就是比如说就是把书然后可以让比如说帮你的书摆在前面，然后可以让逛街的人进来一看就可以看到你的书，就是那些位置有一些比较大家比较容易看得到书籍的一些位置，是需要去特别讨论的吗？
我比较少讨论这些，我想真的我很幸运、我觉得我是很幸运。
可是因为之前对啊、我都有看到你的书是有摆在前面的，
就是
我之前去成品的书，
可能我比较讨喜吧，可能我比较可爱
做人成功，
所以我很喜欢就是这一类怎么讲，就是我常常会感受到毕竟做出版啊，有时候你做完书发出去之后、你根本就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待这个作品，你也不知道别人怎么理解你的想法。可是透过这个每次去逛书店的时候呢，如果发现到我们家的书或者是我的书被放在好的位置，那我大概就可以理解他可能懂我、然后我就觉得哇，就是多了一个你知道 soulmate， 可能没有到 0.7、0.8， 但可能也是 0.2、0.3 那种感觉。
嗯，反正我现在最高的吧，对吧？
对对对。然后好，总之我跟你讲，
很奇怪的心态有没有？
对，我跟你讲，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我还在特地推荐？因为其实这书我去年就看了，你知道我今年真的比较难进入一个开心看书的状态。可是这本书就是在我11月啊一结束之后，然后我12月份我又再拿出来重看一遍，然后啊，我哭得稀里哗啦的。
哦，真的？
它真的就是会让你一直流泪，因为它里面牵涉到太多人情世故。然后他是很成熟的那种感性，他不是那一种很幼稚的情绪勒索，他是很高级的那种人情世故。所以我真的读完我想，我之前看的时候也是觉得蛮好看，但就没有读到那么深，你知道吗？可是第二次看的时候，
他刚好对应那段时间的心境吧。
对啊，
就是可能你那段时间可能真的特别累。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哇，而且你知道流泪读这个书呢，流泪之后啊，天哪，我都觉得洗涤效果的身心就是恢复健康，哎，你知道吧？就觉得好幸运、
其实哭是件很好的事，哎，
对啊，
是很好的抒发的一个运动，
真的。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一本书，你会流泪。
好哦，
也可以趁机排毒一下。然后这个是心之语，这个是盖亚出版的一个小说。然后再来的话，我想推荐另一本书是漫画哦，它叫做不用急着长大。
哦，我知道这一本耶。这本一直在我的那个购物车，
你可以出发了。
这本我记得有一段时间了。
对，而且你知道这本书很好笑、就是我去这本书我是在苗栗的日荣本屋买的，然后我每次去那边有经，就是因为你知道我很喜欢去苗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可能从桃园坐火车过去一下子就到了，然后它的市区就小小的，所以我就散步，然后找一家咖啡店，然后去逛一下日荣本屋，然后吃一下那个他那边的印尼菜或者是越南菜，然后我就觉得哦好棒，我要回家了，就可以，你知道是小旅行嘛。然后我每次去啊，我就会买一本书，然后呢我有一次就买了不用急着长大这个漫画，就过了没多久我再去的时候，我又忘记我买过这个书，我就要再买一次，然后我还被老板阻止，他说你上次就是买这一本书，你不要再买了。
哦，真的假的？那他也很厉害耶。
对，
怎么会记得？
然后你知道因为我的习惯是我买了以后我不一定会看嘛，就是我通常就是买了开心的那我就放着，然后等到有一天不知道怎么了我就拿出来看，所以我不是那一种买了立刻就会看，就是要看状况了，反正我对书的缘分是这样子的。总之呢，我也是在11月份，就是11月结束之后，12月初，自己就把这本书拆封，然后慢慢的读。天哪，我都觉得好棒！它其实没有什么情节，它有点像是你今天去别人家，你的朋友就拿了一叠他小学时候的照片给你看，你就是慢慢的一张一张这样看过去。这本漫画就是这样。
我是很喜欢他的画风，我那时候会存，就是会放在购物车，是因为我那时候稍微看了一下介绍嘛，然后看到他的画风，我觉得他的画的那个生活的那个细节哦，就是有一些景色啊，就是让我觉得哇很厉害这样。
对，但他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这个技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可是他真的是那一种生活感很强。就是你好像真的就是跟着他去过他的暑假，小时候的暑假，然后跟着他进入就是他现在变成爸爸了，然后跟自己的小孩子相处的那个状况，然后你好像就是在旁边看着，你就有点像是在参与一个老朋友他的生命经验，然后你只能接收，可是你看了以后你会觉得我好像也有过那样的时光，只是我自己忘记了。然后
好哦，买起来，
真的就是这种感受。然后我不知道，可能是我觉得今年比较累，所以说有些时候那个感受性会比较纤细，就是当你比较疲惫的时候，你看到这些没有什么激烈的剧情，然后你这有时候太激烈的剧情你看完会很累，你知道吗？可是就是你看到这个平平淡淡但反而好像很安稳，你反而会有点羡慕，就是你会想到说，
我觉得就像我一开始说的那种，我们现在先把当下先过好，
对，
就是即便是很 一般的日常，很琐碎的日常。但是如果说，就像刚夏明说，如果可以把这个日子过得安稳，或是很 peace， 就是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吧。
对，
应该是这种感觉。
真的，所以我觉得这本书，这个漫画，在某种程度上也让我在这一年收尾的时候觉得感受非常的好，然后也是读了之后会有一点结束了目前的状态，然后好像可以准备新的开始的感受。
嗯，
对，
好哦。
然后最后我也要
急着长大，
真的不用急着长大，这个漫画推荐大家。然后最后的话，我想要推荐一张唱片呢，它还没有正式上市，在我们录音的时间，但是它在 YouTube 上面，还有 Spotify 已经可以整张专辑都可以收听了。它是一个新人，叫做陈怡凯，然后他的专辑叫做《天使望乡》。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脸书广告突然间推到我的那个涂鸦墙，然后我就看了，我就点进去听嘛。一开始还好，你知道，可是后来我就因为他那个 YouTube 上的歌单都已经建好，就整张专辑都在上面，所以我就放了一轮，然后我就再放第二轮，然后一边工作。后来我突然间发现，哇，这个很厉害，就是我很难形容，但是他一样会提供给我那一种很安定的感受。
嗯，
这是很奇怪的。
我等一下来听听看。
对，我等一下丢给你。
陈怡凯。
嗯，
好啊。所以他是。是新人吗？
对，他是新人，然后他在
12
月30号晚上在女巫店会有他的第一场新歌发表会，就专辑发表会。所以我们播出的时间，如果你听到你在台北，你想要去参加的话也很欢迎，就是12月30号在女巫店，然后就是对对对，你就可以来参加。然后总之呢，我觉得这张专辑是很适合当做某一种背景音，就是你在做什么事情，或者是你在打扫的时候，你就放这张专辑。然后它的咬字非常的清楚，所以而且不是那种很重的东西，很抒情。然后可是你跟着听的时候，你可以很放松。我觉得很适合，也是在冬天的时候听的一张专辑。
好哦，而且它好像是发行他首张，是他个人的创作专辑。
对，他的词曲都是自己写的，所以说哇，太厉害了吧，二十几岁太强了吧。
对啊， respect respect。 我觉得对于只要是创作者，就是而且是他是创作专辑，我就是很 respect， 因为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你要做一张就是你自己里面的音乐作品的时候，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对啊，
因为毕竟现在你知道平台大家都会去听一些这个短影音上面的一些歌曲嘛，
對，
然后有时候红的东西，或者是大家是为了那个数据，
對，
为了可能那个点阅，所以他去做了一些就是那个类型的歌曲，但我也觉得那也不是不好。
嗯，
可是我觉得相对对于一些真的是完全全创作的一些音乐人歌手来讲，就是蛮辛苦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还有人要出创作专辑，我就是 respect。
而且也趁机回应一下你刚才讲的那个点，就是你知道现在音乐主要变成是单曲吗？就是透过单曲的形式在发的，可是很久，你知道像他的这一张《天使望乡》啊，其实《天使望乡》也是很多的文学，他整个专辑都是很多文学的含义在里头的。但总之呢，我在听这张专辑，我发现这个就是要按照他的顺序听的专辑，哎。
哦，他有安排，整张专辑的听的曲序，就他有意思就对了。
对，是，就是这件事情让我也。我讲的有点起鸡皮疙瘩，就是我自己很爱听那些你知道短的东西，因为现在的歌是很流行短的嘛，就两分钟多就结束那一种，然后有些 hook 做得很明显。可是像他这一张就是真的安安稳稳，可是他就是整张让你可以一直 repeat， 一直 repeat。
嗯，
然后你听久了，那个熟悉感建立之后，你又会感受到一些细节。所以我觉得
你一定要让他知道有一个人这样喜欢他的创作，
是齁，
他一定会非常开心。嗯，
对啊，好，我
很感动。哎，
对，所以就是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听就是他的音乐，当然我跟彤彤介绍的这些书也欢迎大家就是可以找来看哦。不要太拼，刚好就好。
阅读夏拉拉，陪你充实精神生活，慢慢追梦。
现在收听的是阅读夏拉拉，每隔周周一早上八点定时更新，我们会陪你一起阅读，打败 Monday Blues。
没错，但是这一集呢，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集了嘛？
对。
对，今年的最后一集，我还迟疑一下，害怕讲错。对，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集了，但是不要担心，我们明年阅读下啦，当然是会持续更新，嗯，但是会以一个在什么样新的内容，因为我们其实每一年都会，嗯，就是会稍微的去调整一下，
对，
但是重点夏拉拉他还是持续会在，嗯，持续录制，然后我们也很努力的，就是想要。玩一些新的东西给大家，所以也请大家敬请期待，嗯，
对啊，而且虽然说有时候我们很忙碌或者大家也很忙碌，然后就是，嗯，无论如何我们内心都还是惦记着彼此的，所以当你听到这一集节目的话，也欢迎你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就是你听完这一整年的感受是什么，然后也很感谢就是大家有很多的听众就是在他们的那个 IG 限动上面分享了，就是他们年度，就是你知道那个各个平台上面会做，
对对对
对，会做你今年听最多 的 Podcast 节目是什么，
啊，
对，然后
对对对对，
那当我看到我们的节目真的出现在大家的榜年终回顾榜单上的时候，那种感受真的非常的，嗯，就是 很 emotional， 对对对，所以真的要谢谢大家一直支持，然后
真的
我们绝对会做出更好的节目，所以就请大家继续陪着我们一起读书，嗯，这样子
没错，所以在这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阅读夏拉拉就是2024见咯，拜拜
拜，
咻咻咻，
小时候闭上眼吹着风听着音乐，这是简单幸福是吧，不看着天方不理会的笑脸，小小的容颜，没人告诉我该怎么面对伤痛，我该怎么做能让你听得见我，我想要写出对爱和自己。